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跟大家一样非常的兴奋，我们大概今天是差不多都是第一次进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在这里一同来享受这样一个周末的晚上特别是看到陈传道还有好多位在座有好多位我们都在不同的聚会里面都有见过，也有很多是新朋友，非常的感恩能够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也是在这个我们要迎接圣诞的这个季节，特别是我们这些漂流在海外的这些的游子，我们的华人能够一同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来彼此的交流我也很谢谢大家，很多位在祷告里在各方面来关心我的身体，也关心到我的喉咙，但是很多人常说陆家听你讲到的时候都听不出来你喉咙有什么问题，这真的是很感谢神希望这句话还可以能够带给我更多的侍奉虽然医生也看出一些问题不太乐观，但是我想到说我们人生活的其实我们在许许多多方面都会看到我们的有限，所以今天晚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呼唤基督，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位在生活里面其实我们都需要，也许在某一个时刻你觉得很强壮，你觉得你的身体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前途好像一片光明，但是一定会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阶段我们会发现我们是这样的无助，我们是这样的有限，我们是这样的软弱，我们实在需要能够有一位大能者来帮助我们，来与我们同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一个生命能够真正得到医治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这两天这三天都会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些真实的记载的人类所遭遇到的，在人生当中在家庭里面在身体在心灵，当我们遭遇难处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得到那一双能够医治我们的手，能够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光明的这一双手，就是耶稣基督的手，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去走出来。也许生命的这个疾病，我想刚刚我们比较多的谈到身体的问题，现在大概很多人都承认身体确实有的时候你看上去外表好像蛮强壮，其实我们多多少少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你会发现有人说一句话叫做40岁以前的你是在用命在赚钱你那个时候觉得很年轻，你有使不完的力气，你有用不完的体力时间聪明才智，你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基本上40岁以后呢，你倒过来再用钱来续命，有人说用钱换命，其实命是换不来的，你多少钱这个你也换不回一条命。不过我们人类总想用这样的办法能够来延续一下我们的生命，好像各位都知道现在全球大概卖的最好的就是各类的这种的保健品维他命 A 到 Z 通通都有，那这些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吗？我在来这里的飞机上，我看到 Northwest 这一期的航空杂志上面特别有一篇文章是这个 Mayo Clinic 在明尼苏达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医院，他们做的研究表明2/3的这些的所谓 herbal 这些的保健品这些的补充的，其实不但对人体没有什么帮助，而且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这是以前人们不知道，以前人们说没有关系，这些东西反正吃了也吃不坏那最新的研究表明说其实会非常的不好。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常常在这条人生的路上，我们虽然想尽各样的办法来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 quality 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尽量的延长，但是我们也一定面对这样的一些真实的问题。人生就是这样有限，我们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而且常常我们的心灵发现是更多的疾病，更多的疾病。我常常想到我那些大学的同学，我每年都会去看他们，因为我们每年大概有一次大学同学同学会，能够这个参加这个同学会的也不少人有的是从各处去。那么我们同班大概有30几个同学，真的发现疾病多多，不但是有2位已经身体问题已经过世了，才40几岁就过世了。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大概1/3是离婚的，婚姻都出问题。是他们见了面说：“陆家，你离了吗？”我吓一跳，这什么话啊？哎，那这时髦啊，这现在时髦，这不离婚真的太奇怪了。结婚错误，离婚叫觉悟，离婚觉悟，哪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同学会的时候有很多还是同一个大学哈，这个当时青梅竹马，当时哇恋爱的天昏地暗的啊，哎，现在这个同学会的时候都只来一半，另外一半不见了哈。我说哪儿去了？有的已经离婚了，有的说哎呀，个人有个人的圈子，他有他的，我有我的，我们个人的世界啊，交集不到一起。那有不少也是这个当官的也有最大的一个已经当到了这个副部级的副部级的，而且他那个职位蛮奇怪的，就是专门管负责安全方面的但是每次他来，他通常不来的偶尔一两次露脸了来了，我一看阵仗很大，前呼后拥很多保镖我说你搞安全本身自己没什么安全感那也有不少人赚了钱，钱也赚了不少，当公司的老板啊老总的都有，但是确确实实他们自己讲那种的心情，好像刚刚那首歌手唱到的，心灵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金钱物质能够真正带给我们的。我们这个很多同学现在有所谓的就是在中国大陆叫做白领，就是公司在外资，很多在外资公司上班，薪水也不错这个好像地位啊各方面都不错，钱也赚了不少，房子车子。我问他们说通常你们下班干什么？很多人下班就去咖啡馆喝咖啡，喝咖啡。哎呀，我说喝咖啡那就早点回家。哎呀，一天累下来紧张的不得了，我们要去放松一下，到咖啡馆去，就在淡淡的灯光底下喝一杯咖啡。我说你咖啡什么咖啡？他说那个名字很奇怪，叫悲伤的多瑙河。我说那你不越喝越悲伤嘛？那这就对了，我们就要找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呢，在大陆叫做小资情调就是有一点这种淡淡的灯光啊，心情稍微放松一下。不过他们说放松到后来他们用一个词叫 blue， 大概很多读英文都知道，就是忧伤的意思然后我们就找那个感觉，让它有点淡淡的 blue。我说你小心这是浅蓝慢慢会深蓝越来越蓝没错，现在我们一片泛蓝blue。我看到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真的都需要被医治。我们大概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我们都发现 something wrong， 不但只是身体的问题，身体这些还是外表能够看得出来的，但是更多的是我们那种的心情，我们心里面的问题，谁能够真正来帮助我们？谁能够真正来医治我们？我们怎么能够真正在人生里面看到好像一道曙光穿过头顶的乌云照射下来，让我们知道到底为什么我们要生活，怎么来生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人生的这些好像云雾一般的迷雾什么时候能够拨云见日？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从一段的圣经，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10章 在那短短的几节经文，我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从一个人的人生的遭遇里面来看见他是怎么能够真正出黑暗进入到上帝所要赐予他的光明当中，他的生命他的人生是怎么得到一个全然的改变。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段圣经读一下，在圣经的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就从第46节一直看到第52节，好不好？我们有投影片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预备来。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大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这段圣经说在2000年以前，因为这个马可是耶稣的一个门徒，到现在大概是2000年。我们知道人类公元的划分就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为起点，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叫做 BC 公元前，就是 Before Christ， 那么耶稣降生之后叫做 AD， 这是一个拉丁文的字，意思就是 After the Lord， 在主之后。所以就整个人类的公元纪元就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来划分。好，所以呢今天是2007年，那么换句话说呢，基督降生到现在已经有2007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叫做巴迪买的人，他当时在一座大城，这座大城呢叫做耶利哥。耶利哥呢，今天如果你到了以色列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耶利哥这座古城。好，它其实是在上个世纪才刚刚被挖掘出来。好，之前很多人都不相信，说哎呀，这座城只有记载在圣经里面，大概不存在。没有想到呢，大概在100多年以前，不到100年了还。那么这个有一支英国的这个考察队、考古队，因为那个领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他就坚信圣经里面所讲的不但是事实，而且有事实的根据，上帝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所以他就带着一支考察队，那么在那里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找到了这座耶利哥的古城。在今天的以色列，如果你去旅游的话，通常那个地方是很值得去看一看。当年的耶利哥是在一个交通要道，所以它是一个商贸的大城，有很多的贸易在那里进行，人来人往。好像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们很喜欢到城市去，因为城市里面有各样的机会。但是你会发现就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好像你也在这个大城里面，但是有多少的悲欢离合，有多少的人生的遭遇，有多少时候有人意气风发，但是另外也有人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正在承担的人生或者生命里面那些难以承受之重。那你提到这个巴迪买，正是这样的情形，在城门口，在一个人人看得到但是没有人愿意去看他，每个人都忙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好像有一个人生的目标走，但是多少时候我 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走到一个角落里面，走到一个走不下去的时候。这些年我常常回去中国大陆，那么别人看到我说：陆家你到美国去啊，因为以前到欧洲去留学，后来到美国来装备，哇，你们这些漂洋过海，让我们很羡慕。他们叫我们是一等的漂洋过海，哎，我说你们把人都分等了，二等的北京上海都不错，那挤押韵，三等的深圳珠海啊，也有啊，再下去西藏青海，再往下干脆跳海。今天你我都在被人看为是漂洋过海，很厉害的哈。但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我们自己知道，你不一定打电话告诉你的家人，不一定你的朋友知道，但是我们自己真实的知道，对不对？常常就像刚刚前面有首歌唱的，欢乐啊，笑声怎么样啊，带不来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是不是？我们发现人生原来并非天色常蓝，多少的问题，有外面的，有里面的，有环境的，有工作的，有前途的，有家庭的，更深的问题出现在这段圣经里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是谁？到底我是谁？ Who am I？ 也许你会说我叫某某，这是代表我，或者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一个博士，我是一个这样，我是一个那样，我们以为这些东西就代表着我这个人，其实不是。我们自己也知道，这并不是一个 real me， 不是一个真实的我。到底我是谁？为什么我们常常有这种感觉，为谁辛苦，为谁忙碌？为什么常常有这种感觉，好像人生来也无影，去也无踪，短暂的人生的旅程里面却要经受这么多生命的重压？什么叫巴迪买？这个名词很有意思，这是他的名字吗？其实不是他的名字，因为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巴就是某某人的儿子，这个在希伯来文叫做巴这个词。所以圣经这里特别解释说，就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换句话说，别人知道的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爸爸叫迪买。这个人到底叫什么？没有人知道，别人看到说迪买的儿子，他是谁？到底他是谁？好像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一样。你不觉得很多时候，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生命的源头，其实我们也常常落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到底我是谁？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他就生活在那个当时那个啊，征服了差不多整个欧洲那个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个时期，这个人叫 Diogenes， 一个非常聪明很有智慧的一个哲学家。有一次他在大白天提了一个灯笼到处跑，在那个希腊的大街上跑来跑去，在雅典的街上，后来别人看到他以为他精神出问题，这么聪明一个哲学家你在干什么？别人问他说你找什么？大白天为什么提个灯笼？他说我在找人，我在找人，人不见了，人在哪里？别人说人，你不是人吗？我不是人吗？你为什么还要找人？他说不对呀，我们今天不像人啊，人应该是有尊严的，人应该是圣洁的，人应该是良善的，人应该是公义的，你发现我们里面好像本性里面有很多东西，所谓中国人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为什么在两千多年，将近三千年前，人们就已经发现，坦白讲那个时候的人比现在算起来要善良很多，对不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你就是回想五十年前的人，好像跟现在比，也比现在至少在很多方面，社会公德啊、家庭道德伦理等方面， 比较让我们今天很多人羡慕。为什么三千年前他已经发现人在哪里，人在哪里？这个人很了不起啊，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知道他很聪明，很有学问。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跑去找他，结果呢，这个狄俄斯他为一件事苦恼，就是他觉得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他觉得说真正里面的真人已经失落了。那么他用一个什么办法来找回他的真我呢？他就干脆刻苦修炼，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大木桶里面，冬天，然后里面放上那个冰水，冰冷的水，把自己浸在那个里面。他说这样我让身体受苦，好让我这些欲念，好让我这些觉得不满意的人性的败坏能够被去掉。他用这个办法，这是中国古代也是有人啊，所谓刻苦己心来修炼修身自己。所以那天刚好亚历山大大帝跑去找他，一看他在这样，亚历山大说，哎呀丢给你，你太让我敬佩，太让我佩服了，你要不要到我王宫里面来，我现在把整个罗马帝国整个帝国分一半给你，你这么聪明，我们俩一起来治理。结果 Diogenes 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对不起，请让开一点，因为你挡住了我的阳光。哇，你看这个人蛮厉害吧，能够超脱名超脱利，但是他仍然发现人里面的东西好像那个种在里面拔不出来，去不掉。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啊，如果看到别人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们有时候形容还是讲，哎呀某某人啊做得真不好，狼心狗肺，对不对？我们常用这个话啊。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动物比我们善良很多，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是对狼和狗的侮辱啊。在这里发现狼跟狗，其实狗很忠心，对不对？有人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以后，动物互相对骂，就动物如果生气骂对方动物说你是人你是人，是这样吗？我们人很大的问题，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当上帝，但是我们不但做不成上帝，我们在人的位分上失落。今天如果你打开报纸，翻开媒体看，打开电视，你看到这里那里四处烽烟，那种争斗，那种的人与人之间的伤害无一不再发生。是带给我们一个健康的世界吗？是带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吗？是带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心灵吗？人类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出了问题，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到底我是谁？不知道。我在2000年的时候啊，当整个人类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啊，在这个《Times》杂志，美国的《时代》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是一个心理学家写的。他那里提到七大人类的心灵伤痕。他说人类心态欢欣鼓舞，那时候人还哇，我们要跨入一个新的千年新的世纪，我们人类太厉害了，可以上到太空，可以下去潜水，可以去这个了解这个微观世界，宏观微观，好像我们人本领越来越大。但是那篇文章说，当人类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其实是要真实面对自己的时候，因为我们至少有七大心灵的伤痕是没有治愈的，而且是越来越严重。那里第一个提到惧怕亲密 Fear of intimacy， 这是那种最亲密的关系，今天人人惧怕。我这些年到大陆，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大学里面跟他们传福音，很多大学生跟我说，哎呀，我们现在这个最常用的一个词叫郁闷，到处都是，还郁闷啊，台湾的朋友叫郁卒，都差不多。那个时候郁闷，好郁闷，我说你年轻轻的郁闷什么，说不出来。以后呢，有些等到开始谈婚论嫁了，两个人好像要 白头偕老啊，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个很浪漫啊，最浪漫的一个 email 出来，哇，那个一封情书在大陆被评为 number one 的。他怎么写？他说：“哎呀，我现在给你提供一个住宅，那个住宅在哪里呢？相爱路相思街，啊啊，思念号啊，什么这个我530巷520号。”我说：“你们这一连串代码什么意思？”他说：“你不知道，这530巷就是我想你的意思，520就是我爱你，这都是网络语言啊。”啊，把你接到那个房子，房租呢？我一辈子的爱，啊，这个期限无限，这里面讲的很好听啊。但是呢，很多人结婚以前都是先签一个叫做啊这个财产公证，彼此双方先都把这个契约定好，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以后咱们。一言不合一拍两散啊，省得吵架。我们发现人们要真正进入一个 intimacy， 进入那种亲密的关系是何等困难。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从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当人与上帝那个亲密的关系破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真正进入那个亲密的关系。除非你去认识基督，你得了医治，你才重新在人际的关系，在跟你的婚姻的关系，在跟你的儿女的关系里面能够找回这种 intimacy。 神在那里提到，第一个是缺乏亲密，惧怕亲密，第二个讲到善恶不分，那人们的观念越来越模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想将来以后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下一代一定拿了教科书，我说爸妈怎么办，将来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哈，我现在要成家了，但是书上说有三个选择，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男的跟女的，我该选哪一个。以后越来越模糊，人们越来越 confused， 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那里提到界限不清， blurred boundary， 那里提到全职不明，那里提到关系纠缠，那里提到角色混乱，那里提到沟通不良。今天其实基本上，虽然你看每个人都好像很方便，你带一个手机，他带一个手机，好像要沟通很容易，要谈话很方便，远在天涯海角，你打开电脑，你上网，你可以各样的方法来谈话，但是心与心的谈话却非常缺乏，而且人跟人不知道怎么谈话。有个妈妈看到她女儿，她女儿已经16、17岁，所以妈妈就蛮担心哈，她将来的婚姻大事。哎，结果发现果然女儿常常晚上很晚回家哦，就很担心啊。有一天妈妈叫她说：“干嘛？你有没有谈男朋友？”哈，现在这些孩子在特别在 teenager 里面都很厉害，很生气，妈不让你管。这不在中国，这不需要你管啊！我有我的隐私权呢。结果有一天女儿不在，那个老妈就去抄家了，到她房间里面给她找了半天，把她的日记找出来，我还一看脸色都发白，不得了，看到里面描写一个男孩子啊，好像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这样。妈妈担心死了。这天晚上女儿回家，妈妈说：“坐下，你还说没有男朋友？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我都知道了。”这一下就好像女儿就跳起来，妈妈一定偷看我日记。妈妈说：“怎么不能看你？我生你养你，我们老中的想法，看个日记算什么？”啊，女儿跟妈妈拍桌子啊：“妈妈，我告诉你啊，你这严重侵犯我隐私权，如果你再这样，我就离家出走了。”她还警告她妈妈：“我告诉你，我在叛逆期里头，啊，我在叛逆期里头。”他一拍桌子，妈妈也生气也火了，跟他对拍，谁怕谁，老娘我在更年期里头。所以有人形容啊，这个时代的 communication 沟通叫做叛逆期对抗更年期。然后家长也很火啊，我爱你多爱你啊孩子啊，你还跟我这样闹别扭，你还跟我这样的，孩子都说谁理解我啊，你都不了解我，跟你有代沟，对不对？
communication 完全没有办法，不要说不同代之间，你就是同代之间的能够沟通吗？夫妻讲起来应该算是同代之间，为什么常常会南辕北辙？我常常说，一个如果没有信仰的，要两个人真的要海誓山盟走在一起，特别在现代这样的环境，其实坦白讲，这两个人胆子都很大。因为我说中国很老早讲叫一山难容二虎，你现在硬把两头老虎赶到一座山头，那不是太大胆了吗？那不是啊，这两个人都是，所以有人说其实男女之间啊，这个大概只有一个时刻，通常要记得哈、哦，你还是要把握这个机会，就人生只有这么一次，男的会好好听你的，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啊，那时候 你怎么讲话他都不太会嫌你烦的、男生通常说你尽量讲吧，每一句话好像蜂房下地的蜜，很甜的，尽量讲尽量讲没关系啊，含情脉脉看着你、结婚可没这事儿就好了。反过来也一样，男的他们说通常大概也只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你讲话对方会默默含情看着你的，大概就是度蜜月的时候，那时候女生很高兴，哇，这头白马给我牵到了，咱俩白头偕老，哇，你这个大丈夫英雄气概，你经常讲的看着你，所以叫做恋爱的时候女的说话男的听，蜜月的时候的男的说话女的听，一年以后的两个人说话邻居听，因为两个人都吵越来越大声了，最后的都是邻居在听。我们的人生其实你发现多少的困境，有多少心灵的创伤，而且这种 miscommunication 到一个地步，人是一个需要交流的，需要沟通的，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我们被 isolate， 有的时候不是别人来拒绝你，是当你的情绪你的心情你的心灵，别人一看到你已经好像被拒之千里之外，从哪里去找回失落的关系，从哪里去得回真正的温情，从哪里去获得那种真正的 trust， 那种的信任。事实上你会发现，当人与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不单单是人与人的关系出问题，然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出问题。今天你放眼看这个自然界是可以说被糟蹋的一塌糊涂，生态的、环境的、气候的、资源的各种样子的被破坏、被消耗，然后呢，人甚至与自己的关系都出问题。这就是今天很多人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忧郁也好，或者很多人甚至进入那种的自杀。中国大陆的统计，每年大概自杀成功的40万人，这是自杀成功的，还不算自杀未遂，而在大陆自杀未遂的比例又特别高。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的死是又喝农药的，或者是投河自杀，当这个被人救起来他就死不成，有的喝了农药然后被送去洗胃以后就活过来。但是这种当人他甚至连生的欲望他都放弃，就是他没有办法与自己已经共存，我们人类就活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到底我是谁？今天我们能说我们对明天充满希望充满乐观，我想我们事实上都已经经历到经济极大的起飞，科技每天在进步，但是为什么人们心灵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却让我们束手无策？不但这样，而且我们看见是每况愈下，离婚的情形，家庭破碎的问题，心灵忧郁的问题，人间的仇恨、凶杀、恐怖、争斗，无时无日不在发生。简单来讲，从道德层面，我们发现至少有三大的这个危机的发生。这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叫做道德哲学家 McIntyre， 你到网上可以查到他的很多著作。 他说也是当今最出名的最著名的一个权威，中文把它翻作叫麦金泰尔。他说今天人类落在空前的叫道德情感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道德的根源在哪里？道德根源你必须有一个，才能有一个善的绝对的标准，才能产生人类的道德。你必须承认有一个绝对的真的标准，有一个绝对的美的标准，才会给人有这种道德的观念，对不对？你看动物它没有道德的观念，它就是按照它生存的本能来生活，而人不是。人你不能说我饿了所以我抢东西吃就是自然的，因为我的本能就驱使我，所以这是对的。不对，人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道德的判断，这是别人的东西，你用这样的手段拿来，你就侵害了别人的利益，你违背了道德的规律。但是当道德在这个时代泛滥变成道德情感主义，在美国最典型的就是 O.J. Simpson 的这个案例，对不对？ O.J. Simpson 这个案例当时宣判以后，美国两大族群他们对这个案件的感觉截然的相反。当时美国的黑人的群体高达70%以上认为O.J.是无罪，而白人只有不到50%的比例认为O.J.是无罪，认为他一定犯罪。但是你发现，因为不久以前O.J. Simpson又在拉斯维加斯那边又做了不好的事情，结果这一次呢，奇怪，同样一个人呢，同样这个 case 这个案件还没有了结，没有什么变化，竟然高达70%的黑人认为O.J.有罪，认为他当时是一定杀人了，所以难怪才会有今天，还是一样。你就发现这叫什么？这叫道德的判断变成完全用个人的情感来决定。现在的话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发现将来越来越多的下一代也好，年轻人也好，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就喜欢吸毒，我就喜欢杀人，我就喜欢恐怖活动，我就喜欢把那些无辜者这个伤害他们。道德的情感主义，道德的相对主义，就好像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主观的标准，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一切都是以我个人的感觉来出发来判断。而道德的虚无主义就是完全把道德从我们的生活从社会里面把它边缘化。以后的人们其实你会知道将生活越来越可怕，因为以后就变成谁掌握科技，谁掌握强权，谁掌握经济，谁掌握利益，你的话都是对的，完全不需要任何道德来衡量。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到底我是谁？你就发现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人类处在什么光景？我常常觉得好像我们生命的根不知道，我们其实变成没有根的人。生命从何而来？不认识上帝，我们没有答案。3000年前那个 Diogenes 不认识神，所以他没有答案，到处找人，他也感觉自己的失落，找不到。不认识神，我们无从找到真正的我们的存在。这让我想到圣经里面提到人，圣经用三个 term 来形容，基督徒都知道，神说我赐给你有什么呢？有动作、呼吸和存留。你会觉得啊，我问大家哈，有动作没呼吸是什么人？机器人，对不对？这里很多工程师，机器人是有动作没呼吸，那么有呼吸没动作是什么呢？植物人，对不对？有呼吸他活着，但是他没动作。那你会说，对啊，我们这两样有了，我们就是一个有了活人了嘛，有呼吸有动作，我们就是活着的人。其实今天我们都知道缺一样，
有些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意气风发的时候，他不觉得，他说我有动作，我有呼吸，多好。那为什么有人会说我活着好像行尸走肉一样？为什么有人说我活一天日子撞一天，好像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这叫什么？他的心已经死了。孔老夫子说哀大啊，哀莫大于心死。所以你就了解，如果你有动作有呼吸，不代表你真的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上帝说还缺一样，叫存留。存留是什么？他原来的意思是讲那个 meaning， 是讲那个意义，是让你知道你跟所有的动物植物矿物都不一样，你是一个独特的神所造的，叫做人，叫做人，它是一个追寻意义的。所以这个存留啊，这少不了人活着，他一定要问 why。 我常常，你从来没有看一群猫说我们来开个会啊，猫说我们来开会讨论一下我们的猫生干嘛活一生的，难道抓到老鼠就算了吗？干嘛要活呢？猫不会问，因为猫没有这个存留，它没有这个意义的观念。中文把它翻译叫存留，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存在，我们这个 being，我们如果不解决的话，我们的人生真的变成不是机器人就是植物人，或者就是行尸走肉。用真理的话，这叫做一个活着的死人。因为圣经称我们已经在最终都死了，我们的灵已经死掉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活着。这样的情形谁来改变？什么能改变呢？这个巴迪麦那天坐在耶路撒冷的门口，坐在这个耶利哥城门口。圣经描述他有三样事情，哪三样事情？提到第一个是一个瞎眼的，而且是生来瞎眼，看不见。然后提到他是一个要饭的，以乞讨为生。然后提到他坐在路旁。我在想，这三样如果描述我们人类，其实也蛮恰当。多少时候好像我们想看看不见，就是在黑暗里面一样，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碌，到底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到底我为什么要活，怎么来活。我想在座各位如果跟我这样年龄或者比我再年长的都知道，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什么？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署名潘晓。当时还以为是一个青年人，后来发现不是，是一群的青年人，他们用一个笔名叫潘晓写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呢，刚好我前几年在北京见到那个青年杂志的一个编辑啊，这个弟兄如今是我们的弟兄，他也信主了。那次我们在聚会里面，他就坐在我旁边，他说：“张牧师啊，你知道那个文章啊？”他说当时投稿的时候，他就在中国青年杂志工作。他说我那个文章发表以后，没想到每一天从四面八方读者来信啊，好像雪片一样就飞到我们的编辑部。他跟我讲一个破一个记录，最多最高记录一天收到80000封的读者来信。他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说那个时候他说我拆信啊，拆到手软了，哇，几万封信你要怎么拆得完？很多都不拆了，一块石头丢进一池水里面。忽然间发现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一代中国人的问题。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各位，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回答了吗？也许没有出国的说，哎呀，大概有一天漂洋过海，人生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或者北京上海也算部分解决了，西藏青海那大概看来干脆跳海吧，没辙。 问题是我们今天漂洋过海的，你觉得你解决人生这个问题了吗？什么叫做黑暗？杀人就是心里眼睛看不见，看不见。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加州那边，我在那边有一个布道会哈。之前呢，我跟一些同工就去敲门邀请，邀请一些的朋友来听这个布道会。那么有人给我们一个地址哈，我们去敲门。那对夫妇，因为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家有一个保姆，这个一个老人家从广东来的，我们特别想邀请他那天晚上来。那对夫妇呢，他们很鼓励说：“哎呀，伯母啊，你去吧，你去晚上去参加布道会。”那个伯母一直说：“不行，你这个，他广东话叫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我说：“为什么你这个？”他说：“我要做工啊，我做工，工作，做工。”我说：“你做工为什么？”他做工写烦了，吃饭。写烦，我写烦了，写烦做工吗？做工了，做工写烦啊？奇怪，我问他写烦，他做工，我做工，做工写烦，写烦做工。这么讲了五六次，他自己也反应了，奇怪，我这人是干嘛的？怎么吃饭做工，做工吃饭？他好了好了，我来了，我来了。他来参加了布道会。那天聚完会，真的他来找我，好像对着他这个人生呢，忽然间开了一扇窗，或者打开一道门一样。多少时候我们的人生呢，都不是这样吗？工作为了吃饭，吃饱饭再去工作。但是到底，我是谁？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立于天地之间，我的责任是什么？我要向谁负责？我为谁而活？我们没有答案，这个叫什么？好像心灵的眼睛你看不见，就落在黑暗里面。不但黑暗里面，而且满了饥渴，满了饥渴。今天有谁敢说我今天已经人生太满足了，我现在什么都有了？是，你可以短暂的有这种感觉，也许当你拿到学位的时候，也许当你成家立业的时候，也许当你拿到绿卡的时候，又或者这个你在人生里面某一段成功的时候，大概你会有这种感觉。不过反过来，这种感觉也常常是非常短暂的过去。人生里满了不断的感觉，那种的饥渴的感觉好像说不出来。五月份的时候，我在广州，在那边带领一个聚会，那来的那次大部分都是工商界的朋友，很多这个教授啦，很多医生啊，也都来参加那个聚会。聚完会我就发现，当然感谢主，那次聚会的时候，很多的人对信仰，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么热烈的回应，接受耶稣基督。最后慢慢我们的人都散了差不多，我看还有一个中年女士没有走，在那个她在那个角落里面坐着，一直都不走。那后来我就跑到她旁边，我看看她，我就坐下来问她，我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可以为你祷告。你知道他给我一张名片啊，这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名片，就是他的 title 太多了，他的头衔太多，正面印不下，印到反面去了，那两边的不一样。我开始以为他是两边，以为一面中文一面英文哈，后来翻过去一看，名字一样的 ，title 都不一样，真的很成功啊！他是广州一个很有名的医院的妇产科的主任，同时在一个大学。是教授，然后全国的一个心理学会的一个负责，就是广东省的一个心理学会的一个负责人。然后余下来他印了很多抬头，都是这样那样的，包括中国大陆来的大概知道，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做《夕阳红》，这个节目是个心理访谈的节目，他呢这个常常被邀请到那个节目上面去 主持嘉宾，很成功这样一个人，一看外表就啊，这个气质不凡啊，非常那个。那天他带了三个学生来参加这个聚会，他说那天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张牧师啊，我告诉你，我发现我过去都在骗人。哇，我当时震惊一下，我觉得你在骗人，你大学教授，你医生，你说你在骗人。他说我不瞒你讲，我这些年做的最多的，其实除了在医院在学校的教课带这些的学生之外，他说我这些年最多忙碌的就是到处去讲这个婚姻家庭，讲这个父母怎么跟儿女的沟通。他说现在很多这样的需要，所以他说我到北京讲，我到广东，到上海，到各处都去讲。他说我在人民大会堂也开过那个报告会，我在广东省委大礼堂也开过那个报告会，都是讲这方面的，很多的人，上千的人来听我的讲座。但是我今天告诉你，我已经离婚好几年了，我都不敢告诉别人。我的儿子跟我，他唯一的一个孩子，几年不讲话。他说我用尽方法，怎么样想要跟他谈话，不理我。所以他说，换句话说，我到处去告诉别人，你怎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怎么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你怎么能够跟孩子沟通？但是这些在我这边完全不 work。所以我真怀疑我在骗人呢、啊。我讲的头头是道，我讲的蛮有信心。他说我现在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每天早上怎么跨出这道家门。他说常常整夜我没有办法睡觉，是吗？所以早上我对着镜子一看，那个眼圈都是黑的，我知道这样子我不能够出门，我要用很浓的化妆先化妆，化妆完了以后，他说我觉得还是心虚啊，我怎么告诉别人呢？然后我要对着镜子先给自己打气，放心讲吧，大胆讲，准没错。但我要先给自己打气，我才敢跨出这道家门。那天他流着泪跟我说，张牧师啊，为什么以前我没有听到福音，我从来以前没有听到过福音。我很佩服他的勇气，那天他当着他的三个学生的面讲这件事。我跟几个同工，我们问他说，你要不要让耶稣走进你的心里面？我们知道你心里那种饥渴，他真的什么都有了，名声、地位、房子、物质，这些对他都不是问题，但是最深的问题是他心里面感觉那种的饥渴。好像圣经里面阿摩斯书第八章的十一节那里怎么讲，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神的话。好像人自己跟永生切断关系，以为靠我们自己我们能够 do something， 以为靠我们自己能够改变什么。事实已经摆在那里，我们能行吗？你可以把你的家庭家居生活变得方便一点，但是你没有办法解决人性深处的问题。这个问题圣经把它形容为好像路旁的生命。路旁是什么？常常变成见不得人，心灵里面那种的黑暗。报纸上报道说有一个孩子啊，他这个学校放学回家还在念小学呢，那么经过一个文具店，他看到那个文具店里面啊有一支笔很漂亮，这孩子在那里看了半天，然后一看老板没注意他，他就把那个笔就放到书包里面去了，刚好被那个老板看到，老板很生气，一把抓住他。你知道这个孩子住在哪里，家离这个店不远，就带着这个孩子就去找他爸爸说，你好好管教啊，这么小的孩子已经偷文具啊偷笔啊，你看看将来长大会怎么样。 那爸爸当然很生气，也觉得很丢面子，哇，被这个当众这样老板这样讲他，所以老板一走，爸爸很生气，给这个儿子就是一巴掌啊！你太没有出息，还要去偷，还要去偷，丢不丢脸？后面讲一句什么话呢？还要偷啊？我从公司给你带的笔还不够你用啊，还偷、啊？他从公司给你带回那么多笔还不够你用？各位啊，换句话说，爸爸犯的错误跟儿子一样，对不对？我倒在这里要诚实的问各位，包括问我自己，我们有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有谁敢说公司的东西我公私分明？常常有时候我们觉得用公司啊，费一点东西算什么呢？用公司打一些私人的电话，这不过是好像一个缩影，让我们看见什么？这是罗马书七章十八节的话，叫做日志行善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生命里面这种的黑暗，这种的污秽，我们不喜欢，我们不愿意。我们受教育不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变得更高尚吗？不过今天有人发现了哈，如果你没受什么教育呢，你要偷东西大概只能偷几根铁钉；你受了教育呢，你可以偷一列火车，这差别就在这里。因为哇，结果你看，真的这次上世贸大楼的911发生的时候，那几个都受过高等教育啊。我以前在德国留学，哇，一看那几个都是我德国留学跟我差不多同届的哈，在汉堡大学都受过相当高等的教育，能开飞机的。换句话说，人靠自己，你没有办法真正来救自己。我们过去一直有一种迷失，就是哎呀，只要人受了教育，大概好了。那么我们啊，人之初性本善嘛，以前心地很善良啊，环境都是环境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啊，慢慢我受教育，我这个变得高尚起来，很困难啊，不但困难，而且 impossible。你会发现，因为上帝说我的标准跟人不一样，人的标准是你只要没有犯法，好像你就是一个好人。上帝说我看的是看你的心，神鉴察人心。有谁敢说我心里从来没有过嫉妒，从来没有过愤怒，从来没有过苦毒，从来没有过贪心？多多少少我们里面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真正自我救的生命怎么能够来认识呢？除非什么？除非在耶稣基督的光中我们才能够看见。你现在看这个房间很干净，我要告诉你，如果很强一道光射过来，你一定会发现里面光里面充满灰尘。无论你房间怎么擦，强烈的光过来，你看见灰尘。我们一般的人都自我感觉非常好，我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我非常好啊，我好了一个。除非圣灵这道光照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才让我们看见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其实一个最准确的介绍，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是如此败坏，人不知道，人看不出来，西装一穿，摸摸头鞋，摸摸好像，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大地麦，瞎眼不认识主，瞎眼看不见。很多人很好奇，陆家你这个名字后来改的吧？我说不是，我爸妈从小就给我这个名字，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啊，他们给我名字以后，等到我懂事以后，我就很生气又很紧张。圣经说爸妈你们都没跟我商量怎么就给我这个名字紧张，因为我发现这是一个定时炸弹。在大陆这个，我看我舅舅，哇，他刚好遇上文革，他叫约翰，结果不得了，他的红卫兵小将找他算账啊，说你怎么可以取一个西方洋人的名字？他们倒不知道那约翰是圣经的名字，不，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洋名，把他逗得天天批斗，被迫改名啊。我当时心惊胆战，我说论资排队，按照圣经的排列，路加要排在约翰前面。哇，这下我这后果更严重了。所以以后一方面紧张，爸妈你太没道理，干嘛给我取这个名字？ 剩下我还有前途吗？我可完了。以后果然有人问我了，陆家什么叫陆家呢？奇怪，怎么不叫陆简呢？也不叫陆城，那叫陆家什么意思？中国人很少把陆跟家放在一起哈。哎，讲白我灵机一动，我是陆家就多走点路的意思，对对对，您就这么理解。不能吃神，拒绝神，我们的本能就是拒绝神，我们的本能就是我们人做老大，我们的本能就是可以一切斗，好，其乐无穷，好，我们越斗越快乐，最后发现哪里会快乐，好，哎呀，最后我们感谢神，神来找我们，当我们不找他，也不想找他，也不屑找他，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看到那在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去找巴底买，你以为是偶然耶稣经过吗？在神没有一件偶然的事。其实我从心底里要对你说，你以为今天晚上是偶然来到这里吗？同样不是，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呼吸都在乎神，四季是他所定，时间是他所定，时空是他所定，我们的存留是他所定。耶稣知道巴底买的情形，耶稣从耶利哥城出来，有谁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巴底买？这个时候巴底买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这是一个祷告，各位，不单是一个 cry， 一个呼唤，这是一个祷告。为什么说是一个祷告？因为犹太人他们一般不敢用大卫的子孙这个词。大卫的子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弥赛亚，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词，每个犹太人都知道，他们从旧约读下来就知道大卫的子孙这个词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他叫做弥赛亚，就是 Savior， 就是拯救者。换言之，他在那里呼唤说，我的拯救者啊， My Savior， Have mercy upon me， 可怜我吧，弥赛亚，可怜我吧，我的一生啊，你可怜我吧，我的拯救者啊，求你救我吧。当我们能够这样呼唤的时候，各位，这是我们人生一个极大的转捩点，或者说我们人生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对我来说，1979年12月24号是我人生极大的一个转折。那天我在东北，我在沈阳，在大学里面，那是我大学一年级，举目无亲，离乡背井，前途茫茫，那种心灵的苦闷茫然，一个年轻人，我第一次真正用心灵和诚实向神呼唤，上帝你在哪里？如果你真的存在，你来安慰我，你来给我把握，你来带领我人生走。这时候有一道光到我心里面来，就是让我看见我是什么人。以前我觉得我很不错啊，老师都表扬我，家长我父母都觉得我是一个蛮乖的孩子。那几道光照到我心里，我只想起一件事，就是在上海啊，在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偷吃白糖，因为那个时代条件很艰苦啊，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想起要吃点东西啊，找点东西吃，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到一块饼干，找不到一个糖，在厨房找到一罐白砂糖，上海人一般做菜都要加点白糖，我大喜过望，哇，我说这白糖以前没发现，就开始偷吃啊，越吃越好吃了，你知道偷吃的东西特别好吃。吃着吃着心里不安起来啊，那个时候糖要平票的，这一罐糖那不太容易，哎呀怎么办呢？灵机一动，把弟弟抓来，他真的很老实，我说过来干嘛吃糖，这糖是做菜用的，不能吃的，不行吃。 吃一口，吃了一口勉强吃一口，把他赶走了。他一走我心安理得吃啊。果然有一天妈妈发现了，来问了，问姐姐有没有吃，姐姐说没吃，问我，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妈别问我，你去问弟弟吧。真老实，有没有吃过，弟弟说有吃过，都是他吃的，所有汤都是他吃的。哎，我当时还沾沾自喜，我说你看这样，所以难怪我可以上大学嘛，我多聪明啊。那天一道光到我心里，路加，好像你以为是很小的事情，背后是什么？诡诈、说谎、欺骗、嫁祸于人，什么都有。这叫什么？光到了我的心里，让我看见。那天是我真实在神面前说，我向你承认神，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求主来可怜我，求主来恩待我。当我这样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发现
好，对不起，
没有电池了是吧？
我看一下啊，
所以我们都需要上帝的能力，我们都需要讲话啊，这个工作也需要有这个 power， 没问题，
弄个电池，
好好，没问题。后天我就特别会讲怎么样来得着神的能力，我想我继续啊跟大家来分享。那么那一次当我这样把心打开向神的时候，我真的经历到人生里面这样特别的一个时刻，被神的爱摸着。我跪在那里有五个小时，这是我之前觉得不可想象的，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一个人在东北大学的宿舍里面五个小时，不是我自己能做的。就是当我向神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上帝你可怜我吧，他的爱拥抱我，他的平安充满我的心。我那时候真实的经历到什么叫做耶稣把我抱在怀里，他来医治我的生命，让我能够走出黑暗，心灵的眼睛来被他打开。所以你发现这个巴比买虽然好像从人的角度看他是眼睛失明的看不见，但是他心灵里面的眼睛可透亮的，他知道他没有名字，他知道他人生的光景，他知道唯有一位能够真正救他的大卫的子孙，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何尝不需要这样一位弥赛亚呢？中国人以前啊，我记得孔老夫子以前在《论语》里面他说：“我十五而立志上学，然后呢三十怎么样而立，四十呢不惑，五十呢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啊，不逾规矩。”现在，我到大陆很多跟我说：“哪里？现在我们三十难立啊，三十现在。”这个叫做啃老族啊，继续啃，反正父母也啊，反正把他们啃得遍体鳞伤没关系，管他啃吧。四十迷惑，五十什么知天命，五十叫听天由命啊，怎么这样？人生里面没有主，我们好像人有时候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有时候好像不知道我们怎么办。大卫的子孙来做这件事，耶稣来为什么来？这次我们整个三堂有一个题目叫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首先要认识基督就是我们的拯救者，然后我们要了解他的十字架是上帝对人类的救法。我们的罪，因为神是圣洁和公义的，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不是轻巧的说好吧，赦免你的罪都赦了，那个叫不负责任，那个叫义爱。 上帝赦罪是因为他自己承担我们的罪，耶稣救我们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那你告诉我们，这个弥赛亚当巴底买呼唤的时候，旁边人说不许你出声，你这个人还有什么资格讲话，不准他出声呢？因为人是很公义的，人是很实际的，你这样一个人没资格发言，你已经被边缘化了。耶稣停下脚步，那你说耶稣就站住，然后耶稣说叫他过来。神呼唤我们，因为耶稣来，他说我是医生，我知道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我来是救那些自己承认自己有罪的人。神知道我们的问题，他来到我们身旁，他要救我们，他呼唤我们，而这种呼唤带着多深的爱，你有没有看到？从耶稣这里讲了一句话，能够稍微的体会，耶稣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What can I do for you? 常常我记得有些朋友跟我说，为什么上帝这么伟大，他如果像伟大领袖这样在天上举手一挥，我们全信他了，多方便多容易，为什么上帝还要这么麻烦，才你们这些传道的到处去苦口婆心的讲，讲的喉咙都出问题干嘛呢？上帝大手一挥，写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全信了。各位，我们大概没有想过，你知道最深的爱是什么？是尊重的爱。最深的爱里面有尊重。上帝从来没有造一群机器人，设一个 program 全部都行。上帝说，因为我造的是有我的形象和样式，神有自由的意志，所以他同样把这个最宝贵的礼物自由意志放在人的身上。这种感觉除非当了父母，你大概会比较揣摩和了解。天底下多半的父母都是非常爱他们的儿女，但是父母知道有一件事不能代替儿女来做，当儿女长大以后，这个意志这个自由在儿女的身上，你可以告诉他，你告诉他后果，你告诉他会怎么样，但是你不能强迫他。最深的爱里面是带着尊重。当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件事情马上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很辛苦，因为自费留学，我记得周末常常礼拜五晚上要赶去一个餐馆，在那里做 waiter。 做 waiter 的最常用的就是耶稣的这句话，只要有客人进来，我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就马上跑去了，请问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体会特别深，耶稣说我来了不是来受人的服侍，我是来服侍人。耶稣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 waiter， 比 waiter 还不如，他称自己叫人子。所以圣经这样形容他，他既然虚极就成为人的样式，而且不但成为人的样式，到一个地步死在十字架上，人羞辱他，侮辱他，鞭打他，诽谤他，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的身上。但是基督那个无尽的爱，好像父母对儿女，无论你怎么样，我总是爱你。这是天底下很多父母做着做都开始做不到了，看到儿女这样，但是神他爱我们，他要把宝贝把永生给我们，而且这位上帝他肯他能。我发现世界上有些人，你想要他帮助，也许他肯，但是他不能。反过来有些人能他不肯，干嘛要我帮你？你是谁的？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只有一位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耶稣，他肯他也能。当巴底买呼唤说大卫的子孙，我的基督，我的弥赛亚，你可怜我吧， 耶稣爱他，耶稣呼唤他，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无论你的家庭，无论你的婚姻，无论你的身体。我明天会讲我身体的见证，其实我心里面有非常的平安，我知道神怎么应许我。这些年的服事三年来没有什么停，没有什么中断。很多人说听你的讲道，每次我们完全听不出来你有这么严重的喉咙的问题。我说反正我们的生命身体，其实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是他所造，也都是他在打理。我常常记得我爸爸跟我讲一句话，他是从1976年得的最严重的一种肝硬化，肝腹水。我儿时的记忆里面，他那个腹水到一个地步要去抽。他本来因为信仰的关系被下放劳动改造，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毛病，后来劳改队赶快把他送回来，说医生说这个人大概最多只能活三个月到半年，不会超过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他到如今还在中国各处服侍。所以几个看他的医生后来都信了主。他们觉得爸爸常常跟我讲一句话，他说陆家，你要知道神不叫你去你想去还去不了，谁要你走呢，你想留也留不下。其实我们的动作呼吸存留本来就在他的手里。我们感谢上帝，这位神他肯他能。巴迪买得了多大的恩典，他不但身体的医治，更重要是他的心灵看见这位弥赛亚是值得他一生跟随的。所以那段圣经说他就跳起来丢下衣服，把过去这些都不要了，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一个生命完全得了更新，一个生命一个人生好像从此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我们想到你我怎么来经历这位耶稣，这位基督。什么叫做 cry out to the Lord， 什么叫做呼唤基督呢？巴迪梅让我们看见五个关键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在信心里面来认出他。巴迪梅肉眼没有看见，但是当他听见耶稣所行，当他读到旧约，当他从旧约圣经了解到上帝一定要派弥赛亚来拯救人，他说这就是大卫的子孙，我信他，我信他。难怪耶稣要称赞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信心太重要了，各位。我想我们当中很多是工程师，很多理学科学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对信心不屑一顾，信心好像不过是一种寄托啊，这个一种啊，有的人甚至说啊，好像阿 Q 精神一样。我们搞科学的，我们要凭眼见。你真的什么都可以凭眼见吗？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读数学的都知道，数学上有很多叫做公理，对不对？有些是定理，你可以证明。请问你公理能不能证明？公理不能证明，所以它叫公理。那么请问你怎么来使用公理？你说我没有经过证明啊。公理你需要用信心来接受，而且有些公理是很不讲道的。有个公理说两条平行线相交在无穷远，你怎么来证明？你没有办法证明。公理就是你已经用了信心来接受。信心其实发生在我们生命的很多层面。当你走进婚姻，你是在用信心。有些年轻朋友说，哎呀，我们还月下这个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啊，海枯石烂我们都不会变。我说你信心增大，不过我告诉你，如果没有上帝，海水没有退潮，你的爱情已经褪色了。真正的信心不是人的凭空想象，不是人对自己有多大的感觉和把握，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因为他是不改变。 日光之下一切都变，只有上帝永恒不变。在信心里面认出耶稣基督，然后呢他在祷告里面来呼唤。这里记载他短短的两次祷告。很多朋友可能很紧张，哎呀，基督徒祷告怎么个祷告法呢？有的人祷告的好像迟早很华丽，哎呀，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会祷告。其实祷告就是你跟神说话，你跟你父母讲话，大概不需要事先想了一大套，哇，文辞优美，不需要，因为你跟他有这种生命的关系。我们跟神也是一样，在这里他第一个祷告，我的拯救者啊，可怜我吧。第二个祷告，我要能看见，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难处，把我们的想法，就直截了当跟这位生命的大医生来讲，求他来帮助我们。祷告里面，而且巴迪曼的祷告，你会看见带出一个恒心。第一次他叫了，别人不准他说话，那你说他却越发大声喊。你不要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难处难处，哎呀，有时候祷告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大概上帝不在吧，你就灰心。常常我们就失去了最大的福分。一次两次不能拦阻他，我知道我生命的问题，唯有这位医生能够救我，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我要来向他呼唤。然后呢，他放心的交托，这是一种信心更上一层楼。怎么看得出来呢？他把他的衣服也丢下。我想这样一个乞丐，本来那个衣服是他所有的，尤其对犹太人来说，他们那个就是一片之城的，冬天夏天就靠这一片，除了内衣外衣就是这么一件。那你说他就丢下外衣跑着要去见耶稣，那种对耶稣的信心，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里，紧紧的来跟随他。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不只是让我们将来去天堂。如果你只是简单想说因为得一个信仰所以有一天很好，我上天堂，那多好。有人跟我说，哎呀，陆家最好地上我做大财主，天上我当拉萨路，两个我都有了，他想得很周到，很两全其美。但是圣经的原则要求我们，我们接受的是一位生命的主。很感谢神，在一个多礼拜以前，一个礼拜以前，我们有14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我恭喜你得到了最宝贵的生命，但是同时我也跟你一同来勉励，我们不只是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接受的是一位生命的主。除非我们把生命交给他，要不然人生里面我们仍然走不下去。我想我就把我喉咙的见证跟大家稍微的提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要停在这里。我在3年以前在北京那里服侍完到上海，那天下午要赶飞机回洛杉矶，结果上午就发现喉咙一直痛一直出血，那么就我太太刚好也陪我，就一定要我去上海那个五官科医院看一下。结果呢，我想大概很快就查完就赶飞机去了，没想到一去4个小时在医院里，还是搞到中午，从上午8点多去一直到12点快1点，医生查了又查，又拍片子，然后几个医生会诊，最后确定说你的喉咙声带旁边得一个恶性肿瘤，一个 tumor， 而且他们把那个图谱对照了半天，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恶性肿瘤。我说恶性肿瘤那什么意思？开刀马上下午住院，最快今天下午他们说大概来不及了，明天早上一早就给你开刀，不要拖。我说我赶飞机啊，医生说这是保命的问题，不是飞机的问题啊，你赶快住院。我当时好像反应不过来，那么住院那就回去了。他说你赶快回去拿一些毛巾啊，牙刷牙膏啊，然后就住院了。我记得要出医院门口的时候啊，医生讲了一句话让我吓一跳，他们几个医生把我太太找到一边跟他讲一句什么话，他们以为我没听见， 他们对我太太说，李先生想吃什么你就做给他吃吧。我听吓一跳，大概我能吃东西的机会也不多了，赶快让他吃吧。哎呀，那天啊真的也很奇妙，后来我还是上了飞机，因为当时呢我觉得美国那边很多服饰我总得去交代一下，所以我让我太太留下来，她就在那边办那个住院手续，我说我去两天就回来，我到美国打几个电话啊，把那个因为我电话本没有带在身边，所以很多没有办法在中国联络，我说我回美国一趟马上回来。那天呢也奇妙，那个飞机还误点，因为那个朋友送我们去，也本来是已经连飞机到这个时间应该飞掉了，后来我说去试试看吧，我说如果飞掉就没办法，那如果还在万一啊，果然到那边 last minute 最后一分钟了，那个看着刚要关，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他说按理老早飞掉，那天那个飞机大概差不多误点了两个小时，所以我刚好赶上那个飞机，那么在飞机上面那个心就往下沉，一直沉。人生各位啊，我们都会遇到风浪，人生有一天我们也许都会面对那一杯你喝不下去的苦水。哎呀，我的心往下沉啊，然后想要振作起来祷告吧，还祷告不出来，脑子好像空白了，一祷告就变成埋怨，上帝啊，完了现在怎么办，你叫我当传道人，现在看来传不成道了不说，现在命大概都保不住了。当时医生还安慰我说你不要担心了、现在科技比较发达，你就请我们最多把你整个喉咙拿掉，我说喉咙拿掉那讲话怎么办，那讲话我们可以给你装一个人工的，他人工的说话当然也可以说，不过听上去有点声音像外星人一样。还安慰我这个，我们那个朋友也很有意思，路上他开车送我们去啊，他跟他太太在车上还安慰我，他怎么安慰，他说陆家不要太担心啊，我有一个某某朋友跟你一样十几岁肝癌也死了。他的安慰意思说就是这个病现在很多了，人都四十多岁都会出问题。我被他这样一讲，越讲我心越往下沉啊。他太太后来也火了，打他一拳了，说你这叫什么安慰，这吓唬人家。他也变得有点语无伦次了，有时候人着急就想说不知道怎么帮你啊，我告诉你人真没有办法帮别人，他就是哪怕肯他也不能。飞机上大概六七个小时我就处在这种光景，哎呀人烦躁啊，胡思乱想，上帝啊，很快我的孩子快变成孤儿了，很快我太太要成寡妇了，哎开始就开始越想越害怕，一想手脚发软。感谢主，大概飞到一半的时候，我当时跟神就一个祷告，主啊，我是一个传道人，我那个时候才明白什么叫做你得到的不只是一个救主，你得到的是一位生命主。救主有时候我们想法就是将来我们上去天堂，今天地上我们为所欲为想干嘛干嘛，将来到天上，哎呀，跟我天上将来烦不烦，听说一天到晚唱歌，哎呀多 boring 啊，还有人跟我将来天上我们扫个地开个门就可以了，陆家我们没有要求，你们传道人去拿冠冕啊，这样那样，还是跟我说冠冕很重啊，在头上、他们对天堂就这么认识哦。我说哪里有，你这个圣经从来没有讲说让你一天到晚唱歌，我们是要赞美神，但是天上将来忙得很啊，神要托你管这个管呢，神在亚当里本来要定的旨意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要恢复起来，他让我们是去管理看守上帝一切的受造之物，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跟神这样祷告，我说主啊，你先帮我 concentrate， 帮助我能够集中我的思想，把你的话给我。我读到诗篇九十篇的十二节，诗篇九十篇的十二节也许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很多基督徒对这个经文都很熟悉，那里怎么讲呢，很简单，那里告诉我们，第十二节那里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就是这 这些经文，那天忽然间那么有力的到我心里，神提醒我两件事。第一个，路加，你的日子是现在你从医生的眼睛里面看见你的日子是可数了，对不对？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以为我们的日子数不完呢。各位，我现在要告诉你，2007年你还有30天的日子可以数。今天已经是2007年的11月30号，今年只剩下最后30天你可以数日子。我们的人生有多少日子？各位，我们的人生最多，绝大部分的人最多能数多少呢？36500天的日子。那是你要活到100岁，你才能够数36500天。但是3万多，各位你知道，你今天如果你口袋里有3万多美金，你说我要买一个GM 最好的车，你大概买不了，对不对？那些钱怎么够呢？你就知道3万多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啊。你说我要买一个很好的房子，也不可能。人生只有10000天的日子，更何况3万多其中一半你吃饭睡觉你不能自己控制，你的人生要减去一半，也就是换句话说，你的人生大概能够数到2万天。2万天里面，如果你只活到80岁，圣经上说其实人强壮能够到80，今天中国人平均寿命还没有达到80岁，你要减掉7000天。再来呢，我们人从出生到10岁，大概这个3000多天也不是你数的，因为你稀里糊涂也过来了，身不由己你也过来了。所以换成了人生大概还要减掉10000天的日子。你真正如果到80岁你可以数的日子，其实也不过才10000多天。这么短的日子每个人都在数，这就是这节经文第二部分很重要的，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每个人都数日子啊。今天路加，不是你现在从医生眼睛里看见你的日子可以数了，其实你就是没有这个病，你的日子也是可以数的，每个人的日子都可以数的。各位，你能够数你还有多少日子吗？也许你说我现在很健康，不过我告诉你，最多你不会超过10000天到20000天的日子可以让你数，也就数完了。智慧的心是什么？认识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是败坏的罪人，我本来跟永生无分无关，我里面本来那个生命是犯罪的生命，是一个要朽坏的生命，是一个黑暗的低下的污秽的饥渴的生命。基督，你把一个永不朽坏的生命给我，我感谢你。在基督里，因着他的十字架，我们真正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只是因为我们信他，只是因为我们祷告里呼唤他，只是因为我们伸出手去抓住他，只是因为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他。那是在飞机上，神很奇妙，当我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忽然间好像有力量，我跟神祷告，主啊，现在我明白了，多少天的日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智慧的心怎么来过。很清楚，忽然间里面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如果把自己完全交托给我，我就为你负全部的责任。你敢把自己交托给我，我为你负全部的责任。啊，一得到这句话，好像忽然间整个人就换个人了，之前是那种软弱的要瘫下来一样子，突然间有力量有平安。我回到美国，我打一个电话给我太太，我先不打别的电话，我打电话给太太说，请你回来，我们交给神。我说我在美国这边看医生，我让我的服侍尽量不要耽误。神说话了，他为我负全部的责任，所以变成他从上海回到美国。感谢神，后来去开刀，医生问我要不要都拿掉，他切了一半，一半做了那个 biopsy， 他说恭喜你 benign 良性啊。然后医生，我记得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很多人的癌症啊，不是被癌害死的，是吓死的。我一想这话真有道理啊，我如果当时没有，我大概差不多也吓了半条命没了。 那后来他问我说你要不要全部拿掉，现在还是我 每个月还要去检查一次。我说拿掉怎么样，拿掉医生说你要考虑改行，你传道人就是要用声音，你要改行。我说三百六十行都听过有改的，不过从没听过传道人改行。既然这样的话留着交给神，满心感谢神，到如今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让我能够与他同工，在传福音的事上有份，这是神看得起我。我也深信前面的道路和日子都在他的带领当中，若是没有神，其实我老早在美国的三次车祸里面我都可以已经老早就过世了。各位，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是如此，不是因为某一天我们发生了疾病才让我们惊慌失措，才让我们手足无措，才让我们忽然就觉得上帝啊我需要你，不是。各位，我们的日子都会数完。各位，谁能够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与神和好，才得以与人和好，与环境，与自己，与个人，与家庭，与妻子，与丈夫，与儿女和好。愿神祝福我们这些在海外漂流的华人，让我们真正因为心里面认识基督，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晚上就停在这里。阿爸父神，求你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位。主啊，有一件事我们承认的，我们的身体一天天都会衰败。主啊，另外一件事也是我们要承认的，这是我们心灵的问题，其实比身体更严重的。主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主，谁能让我看见人生真正的意义？谁能告诉我宇宙和生命的奥秘？谁能告诉我我到底是谁？主啊，谢谢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你说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带来真理，更带来神丰富的恩典，在你的恩典里让我们得见光，得见真理。主，你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位，无论我们身体上的需要，无论我们心上的需要，无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前途，我们远在大洋彼岸的家人，主耶稣，都求你施恩祝福，让我们因着认识你就懂得怎么数日子，就有智慧的心在我们里面，求主恩待。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想请问我们当中有朋友，如果你愿意更多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如果你有这样愿意的心，我请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的举一下，这是你向神用你自由的意志一个心灵的呼唤，你愿意吗？我请求你可以把你的手伸出来举在神的面前，你轻轻举一下就可以放下。感谢神，感谢神，你举一下就可以放下，好像当初那个巴底买一样，你对主耶稣说，我的拯救者，我需要你，求你帮助我。感谢主，举起来就可以放下。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看到了。还有没有朋友啊，你就那么确定，你就那么大胆，你可以一个人走完你人生的路吗？我们都需要这位拯救者，他停在你的身边，他看着你，他呼唤你，他说他能为你做什么，你何必要拒绝他呢？我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愿意让耶稣与你同行吗？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看到了。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像巴底买一样向耶稣伸出手去吧，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在呼唤你说，孩子啊，回家吧，出黑暗入光明，我能让你看见，我能让你有把握，我能把永生给你，我把平安喜乐生命赐给你，我的命都为你舍了，我爱你，
耶稣说他爱我们每一位朋友，还有没有？如果愿意的话，向耶稣伸出手来，他悦纳你的祷告。接下来可以放下。阿爸父神，我们再次谢谢你，今天召集我们在这里，求主你纪念刚刚这些为凭着信心把自己交托给你的，你就为我们负全部的责任。无论是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前面的道路，主你来与我们同行，搀拉着我们人生的台阶、人生的小站，你都看见，你都知道，你都带领，让我们来跟随你。主啊，为着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这一刻他们没有举起手来，主，但是如果他们心里面向你呼唤了，你都知道你是鉴察人心的神，求你也照样恩待。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年长的，无论是年轻的，无论是年幼的，主你都祝福，求你恩待我们。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祷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各位。